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川普星期三将会在白宫会晤南非总统。91% 的小额包裹来自中国，欧盟打算每件收2欧元。伊朗最高领袖说核谈判不可能有成果。情报资料显示以色列打算攻击伊朗核设施。参议院一致通过取消小费税的法案。印度和巴基斯坦部队月底前撤回各自阵地，巴基斯坦宣布和中共加深合作。G7 财长会议加拿大登场，美国寻求解决不平衡和非市场行为。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南非总统拉马福萨率领代表团星期一抵达华盛顿，将会在星期三在白宫和美国总统川普会晤，目的是重启两国关系。拉马福萨在社交媒体平台 X 发帖说，南非和美国的贸易关系将会是我今次访问工作的重点，我们的目标是加强和巩固两国关系。就在几日前，近60名南非白人获得美国难民身份。在5月12号的白宫记者会议，川普说可怕的事正在发生，在南非白人农场主人正在被残忍杀害，他们的土地被没收。南非就否认这项指控。今年3月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驱逐了南非驻美国大使拉苏尔，说他在我们伟大的国家不再受欢迎。2月7号，川普发出行政令说，因为南非对美国和他的盟友采取侵略性立场，美国暂停向南非提供所有援助。美国这个月较早时候终止对来自中国价值低于800美元的小额包裹关税豁免，开始征收 54% 的关税。欧洲联盟星期二亦都表示，打算对每年涌入欧盟国家的小额包裹征收每件2欧元的固定费用。欧盟主管贸易事务执行委员谢夫乔伟奇向欧洲议会议员表示，这项费用预计是由电子商务平台支付，目的是协助欧盟应付大量廉价商品涌入所引起的种种挑战。目前价值低于150欧元直接寄给消费者的包裹享有免关税待遇，新的收费措施将会取消这项优惠。去年大约有46亿件这类小包裹进入欧盟，平均每秒超过145件，其中 91% 是来自中国。欧盟预期数量还会攀升。欧盟怀疑 Temu 和 Shein 这些平台未尽力防止不符合欧洲标准的产品销售。欧盟亦都担心这些进入欧盟27国的产品有很多是不安全、伪造，甚至对消费者有潜在危险。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星期二引述多名美国知情官员的讲法报道，美国取得的新情报资料显示以色列正打算攻击伊朗的核设施。 CNN 报道仲引述官员的讲法指出，目前不清楚以色列领导阶层是否已经作出最后决定，美国政府内部对以色列是否最终会执行攻击亦都存在分歧。川普政府一直都同伊朗交涉，目的是就伊朗核计划达成外交协议。伊朗官方媒体报道，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5月20号表示，美国要求德黑兰当局停止进行浓缩铀，既过分又荒唐，他对新的核子协议谈判是否能够成功表示质疑。川普的中东特使魏科夫18号明确表示，任何核协议必须包括伊朗，不能够进行铀浓缩，这是美国的红线。今年1月重返执政以来，美国总统川普对伊朗重启极限施压政策，他警告说若谈判失败可能采取军事行动。 参议院5月20号星期二一致通过了一项关于取消小费税的法案，进一步兑现川普总统在2024年的一项竞选承诺。这项名为小费免税法案设立一项新的税收减免，最高可以达到$25,000，只是限于工人向雇主报告的用于工资税预扣的现金小费。这项税收减免亦都只是限于2025年收入在$1,600,000以下的雇员。这个金额将会在未来几年随着通货膨胀上升。川普去年在内华达州举行的一次竞选活动提出了取消小费税的想法。内华达州是几十种小费工人的大本营，该法案现时已经提交众议院，预计将会以某种方式通过，亦都或者会作为单独法案，又或者会纳入川普提出的延长减税的综合预算法案。一名巴基斯坦高层安全官员5月20号向法新社表示，巴基斯坦和印度已经同意将彼此在最近冲突期间增加部署的兵力，在5月底之前撤回和平时期的各自阵地。印度控制的克什米尔地区在4月22号发生了攻击事件，导致26人死亡。之后这两个拥有核武的邻国之间的紧张局势就不断升级。两国经过了四日的战斗，在5月10号同意停火。印度智库指控中共向巴基斯坦提供了防空和卫星支持，等于是直接参与了印巴之间的冲突。5月20号巴基斯坦外交部长达尔前往北京和中共外交部长王毅会面。巴基斯坦21号随即表示同意加深和中国的贸易以及投资。七大工业国家集团之七财政部长会议20至23号在加拿大举行，各国财长将会讨论全球经济形势，而与会人士亦都寻求就乌克兰达成一致立场。同时，金融犯罪和非市场行为这些议题亦都将会在议程之内。一位消息人士预期会议仲将会讨论中国工业产能过剩问题，G7 成员国可望就中国问题达成更多共识。虽然川普关税没有被正式列入议程，但是一位加拿大官员向媒体表示，贸易和关税将会纳入全球经济的讨论议题。美国财政部发言人表示，财长贝森特寻求令 G7 这个组织回归基础，同时专注于解决不平衡和非市场行为，包括非 G7 国家。加拿大财长桑彭菲表示，世界经济正处于历史关键时刻，加拿大担任 G7 轮值主席期间的优先重要任务就是恢复稳定和增长。
怕革命烈火被海外点燃，中共正对美国发动史上最大间谍战，越南沦为关税战制品，中企急刹车，英伟达中国业务被美国盯上，热到烫伤，中国大陆地面温度超过70摄氏度，美国巴勒斯坦办公室关闭，卢比奥警告叙利亚内乱风险，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新闻节目《60分钟》在18号播出专题报道，揭露中共在美国的庞大间谍活动规模，并且对海外华人异议人士更是猖獗。专家称这个是史上中共针对美国最大规模的间谍行动。中共怕中国民间的革命火苗被海外点燃，此外有迹象表明军中将由合派系不但掌控了人事大权，亦掌控了百万武警部队。习近平彻底被架空，同时中国民间的造反势头不断涌现。2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金顶导弹防御计划，这个系统将能够拦截来自地球另一端或者太空发射的导弹。有分析认为这个对中共在太空军事威胁的野心是一个重大反击。报道引述美国前外交官和多名国家安全专家指出， 中共的情报网络不单止针对美国政府和关键基础设施，更锁定流亡海外的中国异议人士、学者和民主运动参与者。专家指出，尽管中共在海外广设黑客攻击基地和监控设施，但最担忧的对象其实是中国人民，对中共情报机构有着三十几年交手经验的前美国外交官吉姆·刘易斯，18号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60分钟的专题报道中说，中共国安部 MSS 现在是全球最大最活跃的间谍机构，估计可能有60万员工，从规模范围和明目张胆程度来看，这个是史上中共针对美国最大规模的间谍行动。美国是中共的第二大目标，但他强调中共的头号监控目标不是美国，而是自己的国民，尤其是流亡海外的那一群人。美国情报机构的最新评估显示，中共黑客已经渗透到美国政府、私营部门以及供水系统和电网等关键基础设施。然而黑客攻击并没有取代中共利用特工和代理人等人力资源在美国进行传统的间谍活动，监视和恐吓中国异议人士更加猖獗。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认为，中共监控海外华人的一种方式是在海外设立秘密警察站。人权组织保护卫士之前曾经报告揭露，中共海外秘密警察站遍布全球53个国家，有102个海外警察站。过去五年来，美国司法部已经起诉140多人，罪名涉及在美国境内为中共执行骚扰、黑客攻击和间谍活动等。吉姆·刘易斯形容，当习近平半夜尖叫着醒来的时候，他担心的不是拜登或者特朗普，而是来自内部的革命火苗，特别是从海外燃起的可能性。他真的很担心中国共产党会走上苏共曾经走过的道路。不过观察人士认为，习近平的担心很有道理，中国境内沉默的大多数可能正需要一个火种来点燃。海外 X 平台有网友发文说，5月20号凌晨，上千名网友在 TikTok 一个影片的评论区里面讨论在哪里起义，影片的截图显示为什么要忍，留言区网友一呼百应，有没有人组织队伍的，这次在哪里集合，是不是广州，定是老规矩南昌先手开团等等。有些话原因就是上有老下有小，牵挂太多了。有些话快了，现在不结婚的男性太多了，等父母辈差不多去世就没有牵挂了。亦有些话我无妻无儿，就等待大风起。同时中共内部频频传出习近平被架空的消息。5月16号在北京召开的第七次全国自强模范 K 座谈先进表彰大会，习近平罕见缺席，国务院总理李强会见和与会代表，中央军委委员张星文代表军方参加大会。分析认为，张星文可能已经主管政工部，加上武警司令员王春玲和武警部队政治委员张红兵被传出事，张游侠派系不但掌控了军中人事大权，亦掌控了百万武警部队。观察家们预测，习近平将在四中全会落台。5月19号，中共党魁习近平现身河南洛阳，参观了白马寺和龙门石窟，中办主任蔡奇未见随行，只有亲信何立峰陪同。外界发现，每当其出现危机的时候，不单止一次外出拜佛，称他是临时抱佛脚。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20号宣布了其金顶导弹防御系统计划的部分内容，并宣称这套复杂的多层系统将耗资1750亿美元，并将在他2029年任期结束前建成。他表示，这个系统将在陆地、海洋和太空部署下一代技术，包括太空传感器和拦截器。特朗普称这个系统将能够拦截来自地球另一端或者太空发射的导弹。特朗普总统曾经提出一项计划，要打造一个金穹，仿照以色列的铁穹防御网络，但是这个项目的太空部分在未来20年就可能耗资高达5420亿美元。特 特朗普星期二表示，他的政府将与加拿大合作制定定价方案，他们将支付他应该承担的份额。加拿大和美国已经通过北美航空航天防御司令部，简称北美防空司令部，开展合作。有分析认为，这个对中共在太空的军事威胁将是一个重大反击，成为中共在太空的黑星。美中进入关税战谈判期，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预计，由于美国征收两位数关税，今年的出口营业额将会下降。另一方面，前往越南的中企老板亦成为热窝上的蚂蚁。星岛日报指出，今年4月2号，美国宣布对越南征收 46% 关税。有越南商务知情人表示，几单落地建厂合约全部都紧急叫停。投资人来自中国，由于高额关税，越南的生产计划难以推进。好多前往越南开厂的老板因为没有收回成本而忧心忡忡。同时为了躲避关税，苹果三月提高在印度生产，对美国出口了大约600吨重价值20亿美元的印度 iPhone 手机。现在苹果已经将印度定位为替代生产基地。20号消息，在中国有大量生产线的苹果供应商富士康公司披露一份文件，显示出富士康将对印度追加投资15亿美元，反映出富士康正将更多生产线移出面临关税打击的中国。另一方面，美中 AI 发展竞争激烈。前白宫国安会中台事务资深主任杜如松近日在 X 上发文表示，英伟达执行长王仁勋今年4月在上海市长公正会面期间，曾经讨论在上海设立一个研发中心，他呼吁特朗普政府阻止这个计划，原因是美国企业在中国的研发中心面临中共国家情报法、保守国家秘密法、数据安全法等条款的威胁，美国公司的网络及数据可能会被北京接触，风险过高。相关问题还未得到王仁勋本人的回应。5月20号当日，王仁勋参加台北国际电脑展，这次访台期间亦曾经同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夫妇、港达董事长林伯礼共进晚餐。在面对媒体的时候，王仁勋谈及中国 H20 晶片禁售，表示非常不幸，希望尽可能令美国科技在世界各地取得成功。他坦言现在正在推动在英伟达台湾总部落地台北的问题，呼吁台湾民众鼓励市长支持英伟达的落地计划。出门五分钟，流汗两个钟头，这个不是说的三伏天，而是中国大陆五月的北方。今年刚到五月就43摄氏度，河南林州连续两日43摄氏度，河北邢台局部45摄氏度，山西阳城地表温度 72.9 摄氏度。5月20号午后，山西、河南部分站点地表温度超过70摄氏度，河南孟州 72.9 摄氏度，山西阳城 72.9 摄氏度，祁县 72.1 摄氏度，永济 71.5 摄氏度，万荣 70.1 摄氏度，均打破了5月最高地温纪录，阳城打破观测史最高地温纪录。地表测到的温度和气象部门经常说的气温其实不是一码事，气温是离地 1.5 至2米，百叶箱入面测到的温度可以代表近地面大气温度的基本状况，百叶箱要保持良好通风，而且避免阳光直射，一般要低于夏天地表温度。地表温度则是在没有遮挡的土质地表测到的温度，在夏季暴晒的日子里面，地表温度会快速上升，特别是午后，远大过百叶箱测量的空气温度。地表温度和地表状况有直接关系，相同气温的时候，水泥地表温度要显著高过草地的地表温度。有网友感叹话，气温咁高，地表温度都70几度了，煮鸡蛋煮牛奶都不用开炉，直接放在地面上去烤熟就得了，可以节省啲煤气同电费了。 仲有网友评论话，钢筋混凝土造就的热岛效应，大力发展房地产的恶果，气候越来越不正常，现在仲有乜嘢正常嘅咩？地球上最后一滴水就是人类的眼泪。特朗普中东之行发挥重大影响，现在美国在中东地区又有新动作，公开的美国国务院备忘录显示，美国准备关闭巴勒斯坦事务办公室，另一方面美国准备对同样是穆斯林政权的叙利亚提供更多支持。在多名美国籍人质在加沙遇害之后，白宫当局宣布了这个决定，在这个之前仅存的最后一个以色列裔美国籍人质亚历山大从加沙被释放返回。最新的决定导致巴勒斯坦人对美国的单独外交管道被取消。公开资料显示，这个办公室是在前政府时期的2022年建立，曾经代表白宫和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以及加沙接触。美国当局没有讨论关闭办公室的原因。这个月较早前，国务卿卢比奥宣布巴勒斯坦办公室会被并入驻耶路撒冷大使馆，5月16号办公室正式关闭，曾经聘用的20几名美国人和75位巴勒斯坦当地雇员目前由美国驻以色列大使哈克比统一管辖。另一方面，对于中东国家叙利亚来讲，当地正在面临国内极端组织挑起的内战风险。当地时间20号，卢比奥在参议院听证会上表示，叙利亚可能在几个礼拜后爆发一场史诗级的内乱，如果不做良好处理，政府可能会在几个礼拜内崩溃。他呼吁各方支持过渡领导层渡过难关。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礼拜访问沙特，宣布接触先制裁，并会见了现任叙利亚过渡总统领导人沙拉。身着西装的沙拉被特朗普称赞为年轻有魅力的小伙子。卢比奥说，特朗普计划放弃凯撒法案，这个法案对叙利亚的投资实施制裁，以确保对阿萨德政府的暴行追责。但这种豁免只是暂时的，如果叙利亚仍然被列为支持极端主义的国家，这样商业往来同样难以实现。近期卢比奥会见了叙利亚外交部长，他表示威胁在过渡政府控制范围之外的地区上产生，伊朗正在寻求和倒台盟友阿萨德的残余势力合作发动混乱。卢比奥还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两次通话，并指出一个更稳定、不再成为攻击发射台的叙利亚将是以色列安全的非凡成就，暗示鼓励以色列降低对邻国军事基地的敌对行为。20号欧盟国家批准解除所有对于叙利亚的限制，解冻叙利亚央行资产，并协助叙利亚银行重新融入全球体系。同时当局保留对煽动种族紧张局势的个人的制裁。欧盟高级外交官卡拉斯在 X 网站上写道，我们希望帮助叙利亚人民重建一个崭新、包容、和平的国家。相关举动得到了土耳其和沙特的赞赏。叙利亚外交部称赞话，这个标志着叙利亚和欧洲的关系翻开了新篇章。叙利亚外交部长沙伊班尼声明话，随着制裁的解除，对叙利亚的投资大门已经打开。
今日台湾总统赖清德演讲的时候语出惊人，连住几日大陆人都偷渡去台湾，原来海巡署的大官通共。同一时间，美国防长抛出美军的震撼弹，首次曝光美军的一个特殊部队可以重击中共，那是什么部队呢？而亚太20国近期在夏威夷秘密会谈制定作战计划讲了些什么？我们一起来关注。5月20号是台湾总统赖清德执政一年的日子，连续三日都有大陆人偷渡去台湾。 同时台湾海巡署的高官被查出涉入共谍案。今日卢比奥披露，美国就是要从俄乌战脱身，转战印太。美国国防部长亦都罕见透露了美军一个特殊的部队正到备战台海。值得关注的是，台湾已经向美欧派遣代表团学习民防预备役军人。今日赖清德发表讲话，在讲到台美关税谈判的时候，他语出惊人，引用圣经的话讲，铁磨铁磨出人来，朋友相感亦都是这样。他的讲话虽然没有直接提到中国，但他表示侵略者才是和平破坏者，强调要加强经济韧性和国防力量，台湾要用准备战争来避免战争。在前一日的专访影片中，他呼吁中共要深思几十年来对台和对外战略是否造成今日困局。他期盼中国民众反思，这个真是中国想要的结果吗？据台湾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赖清德执政一年的满意度有 45%， 超过之前的三任总统。主要原因就是他的战略清晰，而且维护台湾主权的路线相当明朗。所以赖清德一直是中共的眼中钉。从18号到今日，已经连续发生三单中国人开着橡皮艇或者船登陆台湾。今日金门海巡署又拉到两名中国男子企图偷渡上岛。海巡署表示，今日适逢赖清德就职周年，不排除中共利用偷渡事件进行认知作战，在灰色地带侵扰。今日台湾立委指出，中华民国海巡署勤务中心的主任庄中辉涉嫌泄密给中共，现在他遭到羁押禁见。专家认为，海巡署主任涉嫌泄密，这个对台湾素有第二海军之称的海巡构成严重的冲击。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今日重申，要令到中共侵台的代价高于价值，才能够产生阻吓。建构阻吓，先从台湾自卫能力开始。台湾越难被攻下，越能够争取更多时间。他亦都提到，欧洲盟友对印太区域的关注度正在上升。如果乌克兰战争不结束，就会持续消化美国和欧洲原来可以投入加强印太的资源。因为事实就是资源有限，每日亦只得24个钟。华尔街日报报道说，最近美国和亚太20几国高层军官在夏威夷集会。各国警告中共的威胁侵略持续升高，要求华府在印太地区找出和伙伴合作的方式。报道说，中共拥有各种先进装备，数量领先各国。而印太司令帕帕罗强调，美军快速打击部队和台湾周边盟国携手，可以由陆地攻击共军的目标，同时取得战争空域重要资讯，打开美国海空军的调度空间。他透露，美军驻扎在印太地区的部队大约是38万，但仅是部分人员接近台海与南海地理位置是不够的。19号，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在接受霍士的专访的时候说，中共持续加强军备的时候，美国不可以让步，我们一定要保持领先。美国的预算规划将会首次达到10000亿，而美国军事演习的安排都是前所未有的。他提到，每日在五角大楼开的众多会议，全部都是针对中共在不同情况底下，美国怎样应对中共。他强调，国防部正以科技的优势和多层次的战术来迫使中共在未来的军事行动中对美国有所顾忌。因为中共正在无人机和人工智能领域快速扩张，对美国构成威胁。譬如中共现在正在测试一种无人机的武舰，而美国亦都喺度加速发展无人机嘅能力。佢披露，今年三月份喺维珍尼亚嘅一个海军陆战队嘅基地正式成立，美国嘅第一支攻击型无人机部队，作战半径系20公里，可以提供小嘅行动队级别嘅杀伤力。克格塞斯提醒，五角大楼已经将战略嘅重心全面转向印太，从政策规划到军事部署已经展开全面嘅调整。如果真是要开战的话，我们能够压倒性地取胜。台湾为了应战，据报道，国防部会派代表团前往美国和欧洲，学习当地如何处理民防和预备役人员。据中央社报道，2025年三次出访和会议的预算是134,000美金。 在美国代表团会研究国民警卫队的动员方法。在欧洲，预备役制度和民防将是关注的主要议题。台湾军方表示，台湾要了解北欧和东欧国家的最新经验。而中共这边亦都没有停。在19号，丹麦外交部长拉斯穆森在北京和中共外长王毅见了面。他呼吁中共在台湾海峡展现克制，避免单方面改变现状。就在同一日，德国新任外长雅德库尔亦都和王毅首次通了电话。德国外交部敲打中共在维护全球和平方面负有责任，尤其是俄乌战上。而王毅就战狼风再起，警告德国不要以脱欧之名破坏双边合作。等于王毅和德国新任外长首次通电话就火药味十足，对顶了起来。中共在国际上越来越不受欢迎。第78届世卫大会今个礼拜在日内瓦开幕，但台湾却在中共的阻挠底下连续第9年被拒之门外。不过同以往不同的是，11个具有世卫组织会员国身份的国家向大会秘书处递交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与世界卫生大会的提案，将台湾进入的要求列入到今届议程的补充项目，并且有两个国家的部长在以对二辩论代表台湾发言。亦即是说，今年的世界卫生组织大会不约而同地锁定联大27/58号决议，令到世卫的延长成为两岸法律的战场。最近美国参众两院共同提出一项法案，目的是将中共司法鉴定科学研究所重新列入美国商务部实体清单。同时，中共间谍活动变本加厉，规模史无前例。美国执法部门对这一类人罕见使用了清裁这个词，而不是遣返，向中共政府发出强硬的信号。参议员斯科特表示，他主导了参议院提出的对抗中共人权侵犯者法案。他说，中共司法鉴定科学研究所曾经在2020年因为参与中共侵犯人权活动，包括利用 DNA 技术追踪公民，被当时的川普政府列入实体清单，但是后来被拜登政府移除。重新提出的新法案就是要恢复对这个机构的制裁，限制他们获取偷窃美国技术，遏制他们支持中共监控和迫害政策的行为。众议员奥格尔斯直接说，中共邪恶无比，他们的司法鉴定科学研究所亦都不例外，从种族灭绝到间谍活动，中共政权绝对不是美国的朋友。18号 CBS 的节目中，前美国外交官刘易斯指出，习近平2012年上台之后，中共国家安全部的间谍行动变本加厉，规模空前，已经跃升全球最大的情报机构。他断言，中共对美渗透，无论规模、范围亦或是嚣张的程度，都是美国史上最大的。美国情报机构评估，中共不单止从事间谍活动，还对美国进行网络威胁，透过全球秘密特工网络监控海外华人社群，并且威胁异议人士。所以美国整轮扭转对中共的叙事，正面对抗中共暴行。近期明尼苏达州一名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因为使用无人机非法拍摄海军基地被捕，六个月刑满之后被驱逐。但是值得关注的是，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今次不单止详细公布了这名中国留学生的犯案细节，司法处理和驱逐过程同时还公开了他的真名和正面照，并且罕见地使用清除翻中国而不是驱逐翻中国，语气更加强烈。有分析认为，美国将这种行为视为对安保的重大威胁，并且向中共政府释放出严正的警告信号。
美国在印太重建威慑力，央视突然大翻车，川普关税震撼国际市场，汽车业首当其冲。康明海指，中共借关税战挑拨美加关系。中国新冠疫情再现高峰，官方假装无事。欧洲不能够再忍，中共产业侵略已太耐。 19号，美国防长克格瑟斯表示，美国正在各领域被中共制造困局，以维持美国的领先地位。美国跨党派参议员共同提出一项法案，国际核能法案，目的是抗衡中共国和俄罗斯在全球核能发展领域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克格瑟斯接受美国媒体专访时，阐述美国在川普领导下的国防战略，特别是针对中共的军事竞赛和印太地区安全挑战。他表示，美国对中共的军事挑战毫不让步，并致力于在各个层面被中共制造困境。美国正与北京展开贸易上的正面对决，目的是重新平衡双边关系。美国不希望发生战争，美中一旦开战将是重大冲突，但是美军仍将保持强大与领先优势。面对中共在无人机和人工智能领域的扩张，五角大楼正在打造一支能有效威慑冲突的现代化美军。近日，美国空军第412师飞联队指挥官威克特罕见公开发出警告，如果美中战事爆发，第一波攻击恐将直击美国本土，甚至可能落在距离台湾仅一海之隔的基地。中共正以惊人的速度进行军事扩张，而且已在为一场大规模战争做全面准备。美方同样担忧中共将发动破坏基础设施的大规模网攻，从瘫痪电网到瘫痪民心。川普政府近期亦在政策路线上明确转向，一份外泄的五角大厦战略文件甚至将防止中共攻击台湾列为美军首要任务。这项举措无疑对台湾释出强烈支持信号。五角大楼内部亦很清楚，一旦中共动武，将是一场无法速战速决的血战。20号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在总统府发表就职演讲，记者提问针对中共包围台湾的军演，两岸关系紧张之际，怎样维持台海和平呢？赖清德表示，台湾会持续不断的强化国防力量，不管是对外军事采购或是国防自主，立足台湾布局全球，积极和国际盟友共同合作，肩并肩发挥威慑的力量，以备战来备战。共同盟理事长曾建元对大纪元报道，要给台湾民众认识到中共对台湾已经危害到国家的生存，政府除了加强对国安的监督之外，怎样令台湾民众认识中共的本质，建立强大心理，真正守护台湾的民主，这个是很重要的。随着20号中共央视主播在播报国台办回应赖清德演讲时，误将祖国讲成两国，网友纷纷议论这个主持人看来要落岗了。不单止对台湾，最近中共静静推出一项史无前例的新政策，以国家安全检查为名，打算对所有有出国计划的公民实施出境管控。这个不再是过去那种黑名单制度，而是一整套以大数据、面部识别、社交记录、学术背景、政治立场等综合因素为依据的多维风险评估体系。而最先试点是上海，由上海市政府牵头，公安局、国安局、出入境管理局、教育局与外事办等多个部门参与。会议内容指向明确，就是未来所有出境申请人都需要接受国家安全风险评估。对此，一位叫陈静的作者在《看中国》撰文表示，中共手伸到每一位普通公民的身上，留学、探亲、旅游、商务、陪读、学术交流等出境理由，而家通通被纳入审查范围，因此想要离开中国，将不再是签证和机票的问题，而是一次政治忠诚度的测试。据流出文件显示，所谓的风险评估涵盖社会媒体言论、宗教信仰、海外接触、职业背景、参与活动等多维交叉的大数据分析系统，是否曾与外资机构合作、信基督教、曾在推特上批评过政府，甚至只转发一条敏感贴文都可能被标注为高风险。一名知情人透露， 只要被列为高风险，即使你手中持有合法签证和学校录取通知书，亦可能在机场被鞭控。陈静最后写道，今日的专制无法禁锢所有的心灵，你可以收走我的护照，但收不走我对自由的渴望。你可以筑起万里防火墙，但挡不住真相透出的光亮。川普与英国、中国先后完成贸易协议后，在20号抛出针对特定产业加征关税，预计将冲击多国。川普称将有可能针对汽车、钢铁、铝及制药产业加征关税，加征税率从 25% 到 75% 不等，预计又将对特定国家的经济造成不少冲击。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这个礼拜表示，白宫将对未能与美国就新贸易协定进行诚信谈判的国家，重新实施目前暂停的互惠关税税率。大多数美国公司表示，他们将不得不提高价格以适应新关税。安联公司调查了来自美国、英国和中国等9个国家的4500家公司，其中有 22% 表示能够承受增加的成本。超过一半以上的公司表示，他们将不得不提高价格以适应关税成本。一直以来，川普政府对汽车关税坚持 25% 的关税，大力合住欧盟、日本、南韩等汽车出口大国的经济命脉。美国汽车巨头通用汽车近日宣布将停止自美国向中国出口汽车。福特今年4月曾采取类似行动，显示美国车企正重新评估中国市场。业界担忧未来一辆美国零件占比极低的英国车，可能比使用大量北美零件的墨西哥车更容易进入美国市场。尽管白宫表示优惠仅限首批100,000辆入口车，但是外界仍担忧此举恐成未来对欧价谈判的先例。在亚洲，日本车企同样遭遇寒冬。日产的日神汽车2024年度财报显示亏损约45亿美元，宣布裁员20,000人，并关闭7家工厂。全球龙头丰田汽车亦被迫下收利润期。另外20号，美国加德堡首席财务官麦克菲尔接受 CNBC 采访时话，公司不会因为关税上涨而调高商品价格，加德堡有能力维持当前价格，因为这些年公司已经优化供应链，大幅减少了对中国的依赖，预计未来一年除了美国，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采购占比会超过 10%。 不同的是，沃尔玛上个礼拜四宣布将在5月底起陆续提高部分商品价格，涉及香蕉、儿童安全座椅等民生用品。同时礼拜二有报道指，4月份中国对美国的苹果 iPhone 和行动装置出货量降至2011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苹果公司正将更多生产线移出中国，其供应商富士康公司在一份文件中表示，将出资15亿美元收购印度预展科技，除了生产电子零件，亦组装苹果 iPhone 手机。美中谈判结束后，数据显示跨太平洋航线运费飙升，航运巨头对此亦正在着手因应即将到来的物流高峰，中国货物亦将因被压抑的需求而爆发。与此同时，礼拜二在卡塔尔举行的国际性经济论坛，马斯克在会上表示，未来5年他将继续执掌特斯拉这家电动车制造公司，并强调特斯拉已经成功转型。他同时宣布期待以9架特斯拉自动驾驶计程车测试，预计将在6月底启动。在该经济论坛上，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局长谢德俊同日表示，尽管美国失去了 3A 最高信用评级，美元计价资产仍具有持久优势，在全球金融体系中几乎无可取代，根深蒂固。他强调28万亿美元的美国国际市场是全球金融体系的基石与要素，在这一点上没有替代选项。另外据报道， 南非访问美国的代表团，希望透过降低特斯拉汽车的关税来换取前南非人马斯克支持一项贸易协议，以建造充电站。大纪元20号报道，川普总统制定新的关税政策之后，中共驻加拿大大使王的呼吁加国应该放下分歧，联手对抗美国的高关税。对此，曾被中共关押超过千日的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海直言，这个是中共企图挑拨加美关系、分裂西方阵营的手段。康明海在加拿大 CTV 电视台的节目上表示，中共目前正陷入经济困境，面对美国提高关税的双重压力，想借加拿大削弱美方的影响力。他指出，这个并非个案，欧洲多国亦遭遇类似策略，中共正在全球范围内推动其政治议程。康明海说，中共不是朋友，他们看似温和，实质处心积虑。加拿大社会对中共威胁的认知仍远远落后于政府和专家社群，这种差距将使加拿大在地缘政治风险中更脆弱。康明海曾因孟晚舟事件遭到中共拘押，他深知北京的战略操作手法，他认为中共想借此改写国际秩序，建立以北京为中心的势力圈，给各国决策时考虑中共立场，进一步瓦解美国主导的国际规范体系。对此，他建议加国制定一套全面战略，不单只要巩固内部共识，更要警惕中共在经济、政治、外交等层面的渗透，不能够再天真以为靠外交协商就能解决一切。康明海亦提醒加国企业不要为了逃避美国关税而过度依赖中国市场，这只会被北京掌握更多经济主导权。中共正努力主控全球供应链、关键矿产和高科技产业，加拿大必须在经济利益与国家安全之间找到平衡点，防止被北京牵住走。中国最近又延伸一波新冠疫情高峰，专家警告刀片伤等症状比之前更明显，不过中共却继续低调处理，关键数据一概不报，令人怀疑是不是又在隐瞒真相。中共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在19号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这波疫情正处于爬坡阶段，预计会持续到6月底，不少民众反映症状非常严重，喉咙痛到好似吞刀片一样，仲有咳、发烧、全身无力等情况。有网友形容打个乞嗤鼻血直流，喉咙好似被刀割，一咳就停不落嚟。网上关于刀片伤的抱怨声此起彼落，但是中共官方只公布病毒阳性率上升，几多人感染、几多人住院，包括离世数字都避而不谈。加拿大中医学者刘医生质疑，中共宣称全国患病去世的病例只有7例，根本不合理，和海外疫情数据差距太大。网传影片亦显示，多地医院逼满人，医护人员忙到不可开交。专家还警告，这波疫情可能不止新冠，还可能有其他病毒加上感染。同时，这波疫情不止中国，香港、台湾、新加坡亦都出现病例激增。台湾医师透露，而家门诊每10个人就有3-4人中招，快筛测试都快唔够容纳。台大公共卫生博士黄千峰医师对大纪元表示，根据台湾疾管处统计，5月新冠感染明显攀升，预计6月达到高峰。从病毒株分析发现，主要来自香港同中国大陆。医生建议民众注意个人卫生，勤洗手，另外尽量减少流动。美欧关税谈判进行中，意大利晚邮报19号发布了一篇评论文章，题目是习近平为什么比川普更危险。文章分析说，中共靠大量生产疯狂倾销，将中国的汽车、钢铁等产品发往全世界，结果欧洲自己的工厂却根本竞争不过， 面临倒闭潮。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在18号出席新教宗就职典礼，和美国副总统曼斯和欧盟主席冯德莱恩会面。意大利一直希望做美欧之桥，强化西方联盟，一起对抗中共。中国的产量在化学领域过去五年就增长 40.9%， 目前占全球市场的 43%， 同期增长意大利产量下降 11.6%， 德国下降 15.3%， 而铸造业中国产量亦在快速增长。值得关注的是，去年中国汽车产量占全球 33.7%， 这个还只是中国汽车产能的六成力量。还有三分之一的汽车工厂处于半闲置状态。报道分析，中共一切制造热潮都是为了出口，事实正在造成全球性失业。习近平不希望刺激国内需求的消费经济，只想利用国外其他地区开创的生产经济，造成所谓的全球侵略现象。另外，中共经济学家高善文被习近平下令封口，人亦失踪了。而高善文只是坦白，中国的实际经济增长可能达不到官方数据的一半。报道指出，中共整个体制就是绕过民意，由上而下决策，哪个敢讲真话就被消音，这种不透明的统治方式正在影响整个世界经济。漫游报最后呼吁，欧洲不能够再忍，中共搞产业侵略太耐了，欧洲各国应该团结起来，保护自己的工厂和工人，该课税的就课税，不能够再被中共继续将欧洲当作出口垃圾场。
美国积极在亚洲进行军事布局，美菲完成肩并肩军事演习后，再宣布海上勇士合作演习。演习时间是从5月26号至6月6号，地点选在对台海及南海都有重要意义的巴丹群岛和巴拉望岛。与此同时，美军专门针对中共进行调整军备部署。巴丹群岛位于菲律宾最北端，距离台湾仅约200公里，守住巴士海峡，卡住中共海军从南海进入太平洋的重要通道。特别是在美菲肩并肩军事演习中亮相的美军陆基反舰导弹系统一直都没有撤离，预料将在新演习再次登场，并可能被部署在巴丹群岛。反舰导弹系统射程覆盖巴士海峡，可打击中共舰艇，保护台海。巴拉望岛则靠近中非有争议的南沙群岛，是美菲针对南海问题的大本营。不难看出，美菲最新军事演习同时谋定台海和南海，明确针对中共。菲律宾既是美国的亚太盟友，又具备重要的地理位置，所以亦是台海冲突中的关键环节。菲律宾总参谋长布鲁纳尔表示，如果台海爆发冲突，菲律宾不会保持中立。另外，日本陆上自卫队、南韩海军陆战队和英国武装部队亦将参与这一次军事演习，显示美国正在建立一个以菲律宾为核心的安全联盟，这个对台湾形成多边支持。中国的自媒体亦说，这次海上勇士合作军事演习实际就是为了未来的战场联合行动铺路。美国海军陆战队中将塞德霍尔姆之前已经公开表示，我们不是来演习训练战争计划的，而是为防御菲律宾做准备。在这种背景下，菲律宾对中共摊牌，菲律宾国家安全委员会助理总干事马来亚最近明确表示，菲律宾政府给人外招的马德雷山号登陆蓝宝级不会寻求中方许可。中共最近借印巴空战的机会积极宣扬中制武器的威力，譬如宣称巴基斯坦用中共的霹雳15导弹击落印度战斗机，美军因为这样公开展示枪手超远程空对空导弹以及 F-35C 隐形舰载战斗机。美国海军第五航空母舰航空联队的响尾蛇中队最近不单止在日本岩国基地公开展示枪手导弹，并安排他同 F-35C 一同亮相枪手导弹可拦截高超音速导弹和末段弹道导弹，亦能打击空中和地面目标，最大射程可突破500公里，远远超过现役载机雷达侦测范围，所以可以在敌方战机尚未接近时以超视距精确摧毁预警机。中共比歼20战斗机配备远程霹雳15导弹，但枪手导弹具备超远射程，能够抢先发射以超视距离击落歼20，令霹雳15形同虚设。如果部署日本，能在中共空军跨越台海中线之前就实施打击，枪手导弹搭载的140磅高爆破片弹头爆炸威力相当于7枚地狱火导弹。据了解，枪手导弹已部署在卡尔文森号和乔治华盛顿号的航空母舰战斗群。近日台湾陆委会表示将查处配合北京宣传统一的台湾艺人，并已展开调查。近年部分台湾艺人会在关键时刻配合中共进行宣传，呼吁中共对台军事演习等情况，陆委会表示准备针对台湾艺人亲中的言论制定惩处标准和名单，支持军事演习武力统一言论是被禁止的。根据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第33条，台湾人民未经许可不得与中共党政军机构进行任何形式合作，否则将依法查处，如果确定违法将处10万到50万台币罚款。就事件，国立台湾大学政治系副教授陈世文表示，而家我哋台湾政府咁样出手，其实唔系真系想惩罚喺大陆发展嘅台湾艺人，最主要目的系想俾佢哋一个借口或者理由，就等佢哋面对国台办或者中共嘅经纪人施压，可以话唔好意思，我哋台湾政府有规定有处分，我真系唔可以咁样讲话。简单啲讲，我哋系想帮佢哋顶住压力，唔使迫于无奈讲啲对台湾或者对自己家乡唔好嘅话。其实呢个做法背后嘅用意唔系惩罚，而系帮佢哋搵个挡箭牌，等佢哋可以理直气壮咁拒绝唔配合嘅要求。除咗言论外，有谁正仲补充表示，艺人长期喺中国发展，持有身份证、定居证等会比较方便。但是台湾是单一户籍制，申请中国身份证就会被取消台湾户籍。就此件，中共国台办19号作出回应，批评陆委会严重侵害基本权利和言论自由。日本资深媒体人纸板明夫对大纪元表示，如果讲一句乜嘢祖国生日快乐，乜嘢我哋祖国好富强，我觉得仲系喺言论自由嘅范围之内，但系最近有啲变本加厉，中共要呢啲艺人去批评台湾、瓦解台湾、破坏台湾人心理防线，就已经破坏咗台湾社会嘅稳定。但如果你走去讲话支持武力统一，或者讲到好清楚话支持中国统一台湾，甚至撑中共吞并台湾，用武力统一咁嘅讲法，其实对台湾来讲是有伤害的，那这些讲法本身就已经是触犯了应该要被处罚的范围，所以我们台湾政府是有责任出手，不可以任由这些亲共艺人走出来讲些伤害台湾的话，而我们社会好像没有反应那样，也都不做，没有任何处分，那当然不得，因为如果这样纵容下去，日后会有越来越多人效仿。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多谢大家支持，再见。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你身边